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夜里睡得很好，他现在正在休息。教宗为梵蒂冈成国政府任命两名秘书长。教宗要理讲授，让我们效法西莫昂和亚纳这两位希望的朝圣者。庞贝圣母朝圣地创建者龙哥将荣列圣品，罗马禧年展览圣殿部的人是谁？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夜里睡得很好，他现在正在休息。圣座新闻是2月27日早晨就教宗方济各的健康状况提供最新消息，如此表示，教宗从本月14日起在罗马及魅力综合医院住院。前一天26日晚上的公告指出，教宗病情略有好转，胸部 CT 检查结果显示出正常的肺炎病程。同一份医疗团队的公告提到，教宗继续接受高流量氧气治疗以及呼吸方面的物理治疗，对疾病的预后仍持保留态度。教宗方济各修订了2023年5月13日颁布的梵蒂冈成国基本法，以及2018年11月25日颁布的关于梵蒂冈成国政府的第274号法律，为梵蒂冈成国政府任命两位秘书长。这项任命自2025年3月1日起生效。这两位秘书长分别是纳帕总主教和普利西·阿里布兰迪律师。目前纳帕总主教是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助理秘书长，宗座传教善会主席。普利西·阿里布兰迪律师担任梵蒂冈成国政府副秘书长一职。圣座新闻室在2月25日的公报中公布了这一消息。同一公报中写道，教宗授权自今年3月1日起将担任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主席和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的彼得里尼修女，适当安排和授予两位秘书长明确职权或特定任务。教宗方济各虽然取消了2月26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却持续从他的病房讲授要例。圣座新闻室当天发表了教宗为此准备的要例讲授稿件。圣父教宗继续以耶稣基督我们的希望为主题的系列要理讲授，省思了献耶稣与圣殿的奥迹。那时候耶稣出生满40天，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遵守梅瑟的法律，带耶稣到圣殿去献给上主。教宗解释道，这展现出玛利亚和若瑟不仅让耶稣融入家庭、子民及盟约，而且关心他的成长。 与此同时，他们在理解一个远超过与自身的圣召方面也逐渐有所成长。接着，教宗将目光转向另外两名在圣殿里的人，年迈的西莫昂和亚纳。西莫昂渴望天主对以色列的诺言实现，他受到启发，将耶稣圣婴抱在怀中，并且因为看见以色列的救助而深感安慰。他以一首由衷感激的赞歌来表达感受，这首歌后来在教会内成了一天结束时诵念的祷词。教宗称西莫昂是信德的见证人，他领受了恩典，并将恩典传给别人，他是望德的见证人，望德从不叫人蒙羞，他是天主圣爱的见证人，这份爱以喜乐与平安充满人心。在西莫昂身边的亚纳是一生侍奉上主、潜心祈祷的寡妇，她也在耶稣圣婴身上看见了救恩。教宗阐明，亚纳一看见耶稣圣婴，就称谢以色列的天主在这名婴孩身上救赎了他的子民，并与他人谈论他，慷慨地传扬先知性的话语。教宗指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内，心灵重新燃起希望，因为基督，我们的希望得以进入其中。教宗最后邀请信众效法西莫昂和亚纳这两位希望的朝圣者，他们能够看穿表象，知道如何喜乐地迎接天主的降临，在弟兄姊妹的心中重新燃起希望。教宗方济各2月24日在罗马杰梅利医院接见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和副国务卿佩纳总主教时，授权圣座封圣部颁布法令，册封两位真福为圣人。在新的五位可敬者中，也有两名奉献生命的天主忠仆。圣座封圣部通知，针对真福埃尔南德斯和真福龙哥荣列圣品的请求，教宗予以接受，并决定将召开有关接下来册封圣人的枢密会议。真福埃尔南德斯是平信徒，被称为穷人的医生，他于1864年10月26日在委内瑞拉特鲁西略出生，1919年6月29日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去世。真福龙哥也是平信徒，1841年2月10日在意大利拉蒂亚诺出生，1926年10月5日在意大利庞贝去世。他是庞贝玫瑰经圣母朝圣地的创建者，是玫瑰经使徒。在新的可敬者中，有两位天主的忠仆是生命的奉献者，他们分别是美国教区司铎卡帕恩以及意大利宪兵达奎斯托。他们两人的命运都交织着英勇方表、扣人心弦的事件和信德。坎帕恩神父于1916年4月20日在美国堪萨斯州出生，他年纪轻轻就回应了司铎圣召，进入修院读书。1941年美国参战后，他以随军司铎的身份入伍，1944年被派往印度缅甸地区。随着朝鲜冲突爆发，他跟着部队踏上朝鲜半岛。1950年11月1日云山战斗期间，这位随军司铎拒绝逃跑，留在战场帮助受伤的人。卡帕恩神父被逮捕并关押在俘虏营，他在那里为其他3500名俘虏从事使徒工作， 忍受一切痛苦和匮乏。由于缺乏粮食和衣物，以及恶劣的监禁条件，卡巴恩神父变得十分虚弱。因此，1951年复活节后的一周，他不知倒地，然后被带到死亡之家，也就是一个不给俘虏提供水、粮食和治疗的地方。1951年5月23日，他与世长辞。达奎斯托于1920年10月15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出生，他18岁加入宪兵行列，1940年至1942年期间被派往利比亚，在那里展现出政治的操守和前进的信仰，时常公开画十字圣号或诵念玫瑰经。他升任副准将，被派往罗马近郊的帕里多罗。1943年9月8日停战后，敌人纳粹的一支部队于同月22日进入到帕里多罗，几名士兵分辨出几个装有军械的箱子鲁莽的大力重压，引发爆炸，造成一名军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纳粹指挥官怀疑这是一起袭击事件。由于那段期间达奎斯托的长官不在，宪兵队听从达奎斯托的指令，所以纳粹指挥官下令将他逮捕。这名副准将解释，这是一场悲惨的意外，但是纳粹分子决定加以报复，抓捕了22人，逼迫他们挖一个大坑，准备将他们全部枪毙。这时候达奎斯托称自己是唯一要对事故负责的人，其交换条件是要释放其他所有的人。这名年仅23岁的宪兵立即遭到枪杀，其他人质得以逃过一劫。他的这个决定在圣座丰盛部的法令中获得认可，因此授予可敬者的称号。此外，三位天主的忠仆和婢女的英勇圣德也得到承认，获得可敬者的称号。他们是西班牙司铎、意大利司铎和波兰女平信徒。禧年与历史上远近驰名的圣殿部不能不在旅途中相遇，为此位于罗马泰伯河畔的佛罗伦萨人习者圣若翰大殿将设置展览，将主题是人们心中极大的疑惑：圣殿部的人是谁？负责策展的罗马宗座宗徒之后大学让人们有机会接近一个忠实呈现原版圣殿部的复制品。这展览将是宗座宗徒之后大学在希望的禧年期间的首项活动，揭幕仪式于3月10日傍晚6点举行。该大学的公告指出，这是个独特的机会来就近默观一个对基督信仰如此重要的象征物，深入认识其历史和意义，同时也能借由专家的贡献来探索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展览开幕后将一直持续到今年6月10日为止，届时将举办一场研讨会，主题是圣殿部在科学与信仰之间，多位享誉国际的学者是研讨者的嘉宾。宗座宗徒之后大学校长奥亚尔顺神父要发表开幕致辞，最后由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书记表达问候。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教会的使命是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我们在连续几周的节目时间里，默想了圣经与福传、祈祷与福传、见证与福传、奉献与福传、宣讲与福传。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修身与福传。福音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救恩工程为中心。基督的福音是为了人类，为了我们。人是按照天主的形象而受造的，有永远不朽的灵魂。教会的重要使命就是宣讲福音，使人的灵魂得救。教会的责任就是将基督的福音传给万邦，传给万民，因为全人类都需要基督宝血的救恩。耶稣在福音中告诫我们，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人生最大的问题是，我可以怎样行才能得救？作为基督的门徒，不可忘记耶稣教导我们的真福八端。传扬福音需要身心灵全人的宣讲，真福八端更是宣讲福音人的必修功课。现在让我们一同聆听马窦福音第五章记载主耶稣教导的真福八端。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宝玉。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即使人为了我而受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真福八端是基督福音的精华，也是基督信徒生命的核心。主耶稣借着这短短的八句话，为基督信徒指出生命的意义、成圣的捷径和天国永恒的真福，为我们指明跟随耶稣的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心态。忠于基督和福音是必要的条件，基督信徒要勇于为热爱天主和福音奉献自己。耶稣的要求是彻底的，跟随耶稣不能半途而废， 耶稣宣告真福八端，阐述八种不同生活实况或态度的人定要蒙受天父的祝福。耶稣为我们指明的真福八端含有人生的三个基本面，面对自己，面对别人和面对天主，我们便从这三方面来分析八端真福。首先，哀痛和心地纯洁可以视为属于个人自处的态度。哀痛和哭泣是人由于不同的原因所产生的情绪。至于心地纯洁，按照福音原意，是指诚实无欺、表里一致的人，其反面便是耶稣常常指斥的内外不合的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新时代中，天主要以父亲的身份安慰哀痛的子女，他要临在于心地纯洁的生命之中。当然，天父的祝福并非是机械性的，而是对那哀痛而信赖天父仁慈的人，对相信天父知道一切而心地纯洁的人，要恩赐他们天父的圣爱。其次，怜悯和缔造和平是面对别人的态度。怜悯是对于身处不幸的人所怀有的仁慈与爱，缔造和平小则解决个人之间或家庭中的纠纷，大则消除国家民族中的冲突。天父必要祝福这两种人，因为他自己是怜悯人的天父，他是要人类如同自己的子女一样彼此和平相处的天地大父。因此，这两段真福要求人为了效法天父的怜悯而怜悯人，为了成行天父的旨意而缔造和平。在耶稣宣告的新时代中，怜悯人的人要蒙受天父的怜悯，缔造和平的人要成为天父的子女，因为他们都有天父一般的态度。最后，神贫、温良、慕义如饥似渴和为义而受迫害，都是面对天主的生活实况。神贫和温良基本上具有相同的意义，在人世间无依无靠，谦卑自下，一心为天父试盼而期待他救恩的来临，这样的人是神贫的、温良的。在新约时代中，耶稣向他们传报福音，因为天国乐土，更好说天父自己要以他的方法满足他们。至于慕义如饥似渴，在路加福音中直指饥饿的人，而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马窦福音更深一层地指出渴慕天主的救恩与义德的人。其实，在耶稣实践天国来临时代中，天父一方面要求自己的子女彼此相爱，给饥饿的人吃，口渴的人喝，另一方面借着圣子耶稣拯救人类成为义人。真福八端是耶稣面对当时具体的八种生活实况或态度，宣告天国来临所蒙受的祝福。我们今天不是依旧存有这八种生活实况或态度吗？那么，相信福音的人，今天同样的在这种生活实况或态度中，可以经验到真福。我们是跟随耶稣的门徒，要有一颗耶稣门徒的心灵。我们必须 向耶稣祈求这份恩典。因此，圣依纳爵邀请我们时常祈求耶稣赐予我们坚定地跟随他。跟随耶稣不是短暂的几天时间，而是一生的努力。在我们信仰生活中，我们会面对无数的信仰挑战和不可知的未来，但是我们不可忘记，我们是在天主的圣爱中被拣选，我们是仰赖天主赐给我们的信德和力量而跟随基督，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究竟为了什么跟随耶稣呢？是为了个人的光荣、安全感、声望、赞赏、自我实现吗？基督信徒该怎样跟随耶稣度基督信仰生活？耶稣要求跟随他的门徒们要牢记山中圣训，要毫无保留地彻底地跟随他，不可手扶着犁而向后看，只有耶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主耶稣在山中圣训中为基督信徒明确地指出真福八端，真福八端应当成为基督信徒的生活方式，这是耶稣为我们指明的基督信徒的生命之道，必会获得天主的赏报。圣保禄宗徒在书信中写说，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认识无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为结合与他。亲爱的教友们，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德的导师，也是我们信德的圆满。我们要走进耶稣，深刻地认识他。认识耶稣就是和耶稣恒常相契，同心同德，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内生活行动。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